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We are alive.
We are alive.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2019联邦大选论成败。我们今天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现场的特约嘉宾，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老师。上午好，邓老师。
哎，上午好，主持人。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哈。首先呢，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来自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最新的计票信息。那么在截止到刚才的时候呢，目前哈，这个联盟党已经是获得了可以组建多数派政府的77个席位，工党呢目前是68席。好，那其实我们在说到在上个周六大选夜的时候呢，联盟党就已经是宣布胜选了哈，这也是他们的二度连任，第三次来组建政府。那这个结果可以说于这个正式投票日之前，包括像有这个新闻民调以及其他的多个大型民调，还有国内外媒体都普遍预测的工党能够胜选，而且是不光能赢，甚至还可以赢得比较多，可以来组建这个多数派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结果，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而且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哈，在最近2年来的新闻民调中，这个联盟党是一直持续落后于工党的。那么首先这个就是邓老师，现在这个结果是联盟党赢了，工党输了，而且是联盟党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能够组建多数派政府了，这样的结果有出乎您的个人预料吗？
是的，非常出乎我的个人预料。
是吧？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不仅仅是民调，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历史上呢这个澳洲的这个政治历史上呢，其实也没有一个党啊真正的在内共之后呢还取得了这个大选，还赢得了大选。所以说去年的这个也是确确实实有很多事情发生的，结果这个联盟党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反而就是说还赢得了更多的席位，确确实实是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看到哈，邓老师，联盟党虽然说是胜选，但也失去了几位党内比较重要的这个人物，包括这个失去席位的前总理艾伯特，还有没有参加大选的前总理 Mark Turnbull， 还有前外长毕晓普和前工业部长这个国防工业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那么说到派恩，他是南澳 Stout 选区前这个在做议员，那么这次虽然没有参选，但这个席位是由自由党连任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您了解到的来自于南澳的一些重要的选情，包括当地的华人都关心哪些大选的议题？因为您本身就在南澳。
对，南澳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安静的，那么整个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议席的话也基本上没有下议院的这个席位换手，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想就只有一个吧。所以我觉得在南澳整个这个选情来讲比较安静，以我所在这个 Sturt Street 的这个选区来讲。
哦，您就在那儿哈，您就在那个 Sturt 选区。
对，我就在对，我就在这个 Pine 他的这个他之前的这个选区。那么感觉到呢也是就是说除了一些这些pamphlets 以外呢也没有一些更多的其他的这种造势啊，但是呢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对于工党的这样一些就是比较负面的这个宣传为主导吧。
那我们在选举之前的话哈，包括一些其他的华人媒体，还有包括我们 SBS 普通话，都在这个做了一些专门针对华人选民的一个民调，都显示出了一个结果，是华人选民都是普遍支持联盟党的。那么在南澳的话，就据您所了解哈，您周围身边的朋友和您在从您当地的选区来看的话，当地华人也是体现出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倾向吗？
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对于当地华人来讲呢，我觉得至少是我认识的基本上所有的华人呢，就是说绝大部分都是支持联盟党的。那么对于工党呢，那么普遍都是相对来讲有这么一个负面的这个想法，一个就是认为工党呢就是乱花钱，然后呢 工党呢，他们支持这个同性恋，那么会造成这种平权，然后呢，可能会更多的去支持这个社会福利。所以说，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认识大多数华人朋友呢，都是一方面都是相对来讲是中产吧，所以对这个工党来讲是比较反对的。
嗯，我们在看到这个机票结果在进行当中的时候，虽然说还不够明朗，也有些媒体在普遍报道说，像这个帕尔默的澳大利亚联合党特别提到，在昆州的这个 Pauline Hanson 的一国党给自由党拨票哈，是让这个联盟党可以绝地反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有一个数据统计，就是说这两个政党呢，在全国的拨票呢是给联盟党整体贡献了 3.18% 的得票率，特别是对于一些边缘席位来说，这 3.18% 也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提到昆州哈，在昆州的话，气候变化问题还有阿达尼煤矿呢，都是当地选民非常重要的两个大选议题。而工党的竞选承诺呢，也会因为上面这两个议题会严重影响到当地人的相关就业，甚至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就有人评论说的话，虽然说澳洲人平时在谈论的时候是很关心环保的，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大选之前要投票，还是更加重视哈，或者是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就业和经济问题。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次昆州选民向这个联盟党的倒戈呢？
这个呢，我是基本上同意您的这个判断的，确实是就业和经济呢是选民更加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如果看到这个昆州，它这个在这个阿达尼这个煤矿它附近的这三个选区呢，这个联盟党的票数增加的非常多，而且是都是对于联盟党的这样一个这个票数增长都是15%之上，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明显，就是因为这个煤矿所可能造成的这个就是说增加就业的这种可能性呢，造成了这个造成了这个大家对于工党联盟党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支持。那么甚至也有媒体在报道呢，就是说可能是绿党，因为 Bob Brown 他对于在那里去开启了一个这个反对这个阿达尼煤矿的这样一个活动呢，这个活动呢反而就是说促使了大家不投工党而去投联盟党。所以这个昆州的这个应该说是它的这个变难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是表示出这个，一个是昆州呢，就是说大家更加的关注的是就业和经济，而不是这个气候变化。那么确确实实感觉到这个另外呢，这个作为在昆州呢，这个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联盟这个一组党和这个
澳大利亚联合党，
澳大利亚联合党的，他这两个呢也是影响比较大。那么他们可能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是就是说支持了这个联盟党的这个增加联盟党的这个票数，另外可能有更大的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说那么对于工党的减少他的这个票数，可能是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因为他各种各样的造势呢，大家对于工党的这样一个政策呢感觉到非常恐怖，反而就是说不再投工党。
对，来说像帕尔默的这个澳大利亚联合党，帕尔默自己一掷千金8000万哈，搞这种恐吓竞选哈，来就是攻击工党。其实可能工党对于他自己的信心，特别是前面2年以来的新闻民调哈，都显示他们这次上台的可能性很高，而且可能也因为这个就是联盟党已经是连续2届执政了，他们认为选民也希望可以看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有一个改变，所以说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大刀阔斧很大胆的一些改革计划，但可能这样的计划就像我们前面提的一样，伤害了一大部分选民的这个经济利益，也是让他们这些，而且这些选民可能很多人是一些中间选民，最终在投票日当天的话，让他们决定是把票呢又投给了联盟党，这也是可能是工党失利的原因。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来这个表达一下您的观点，
就是大选结果，
就是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联盟党获胜啊，工党是功败垂成。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 Harry， 上午好。
早上好大家。
请说。
你
怎么看待这次选举结果，有出乎您的意料吗？
意料。你呢？
您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
是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哈。
我可以问问你主持人吗？
因为我们的话平时可以就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原因接触了很多新闻民调的数字，所以说我像我们也是从民调来参考的话，对，可能会有一个判断。
没关系，非常意料之外，像很多的人一样都非常意料之外。意料之外的基本原因，我个人认为它主要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我们中国话钱，话呢好像是，只不过是鬼推磨是这个，这个是暂时的，好像这个Scott Morrison，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兔子尾巴藏不了，虽然这个 Morrison 不是老鼠啊，老鼠尾巴很长的，老鼠专门吃东西。就是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主要是他这个技巧问题，他这个是完全这个是一场就是商业投机这种技巧在这个在这个选举当中的运用。具体的来说，也就是说，就像大家所说的，就是利用了这个6000万来买了这个民意。拿那个6000万买了这个名义，我呢对那个刘小特呢也很了解，我不是工党，我没参加什么党啊，我对他也很了解的，因为很多年了，对他很了，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在他的这个选区呢了解，他真是不错的人，他的这个但是就是工党这个理念呢也是非常正确的。首先就是照顾中产和低产阶级的人的利益，也就是福利啊，我们大家都是需要，将来都是需要福利的。
好的，
然后呢，他主要就是呢，就是，你要问什么？
没有，我就是说想总结一下，您就认为的话，其实是在您认为在竞选阶段的话，这个就是联盟党做的比工党好一点，但是你也想的话，就是说这个竞选承诺是否美好，关键是看之后能不能兑现，是吧？这是您的意思？
不是，我的个人认为就是这是是整个澳大利亚这个那个选举的一次临时的失败。
你认为是个失败，这不是一个民意的体现吗？
因为他是利用这个金钱的人去买了这个民意啊。
好的，
他来说就是拿这个就是利用那个拿这个6000万这个拨票嘛，拨到那个他们事先答应好拨票拨到那边去了。然后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也就是历史上也没有的。第一个原因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澳大利亚历史上没有的啊。
好的，谢谢。
第二个原因也是历史上没有的。我估计是历史上没有的，也是
好。还有我们今天电话现场蛮多听众朋友的哈，您大概也表达现在观点。其实我们也是说到，像在澳大利亚哈是一个民主社会，联邦大选每3年一次。那至于大家对于政府、对于国家的未来是不是满意的话，刚好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让选民有每3年有一次机会哈，可以来表达一下对于这个国家未来的一个看法哈，也是让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去。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还有那个嘉宾上午好啊。
好，史先生，依然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结果出乎您意料吗？
绝对出乎我的意料。
OK，
这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民调都是虚的，人都是自私的。弄到真正投掉这一票的时候，人们都会往自私的往地方想，所谓的人道啊，所谓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对吧？那个我想谈一下那个工党那个输掉了，我个人认为的两个原因吧，很简单，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我发觉在这次竞选的所有的过程中呢，工党的那在竞选方面的确是有做的失策的地方。换句话说，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觉得工党啊太讲究人道了，也就是说您看啊，在这次选举中，所有不投工党的人都会说两句话，第一个，工党乱花钱。第二个，工党支持难民，所有这些人都是用，而这两个问题完完全全就是自由党抛出来的谣言，对吧？您看啊，在The Australia、The Age 都纷纷报道了自由党，包括在微信群里面大肆的制造很多谣言的这种新闻，对吧？所有这些东西，自由党发了很多很多对工党不利的谣言，谣言啊。 但是您大家看到工党有过对自由党的这些指责性的谣言吗？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就说有的时候选举啊只能采取卑鄙的手段，所以那个在那个民主历史中间，这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觉得选举制度是寡头政治集中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我想说工党输票的原因。太人道了，太文明了，第一个他应该做卑鄙一点那就赢了。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大家看一下那个所有民啊所有那个选票的结果，在悉尼啊，在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South Australia 这几个，塔斯马尼亚全部都是工党赢，而且是很赢得很厉害啊，全部都是工党赢啊。只有在哪个地方，只有在昆士兰工党是输了差不多18个席位，也不知道17个席位，也就是23比6，是吧，是吧。在西澳那就差差好，就相差6比3吧，好像是。哎呦，大家说看，主要工党在那个西啊，在那个昆士兰 ，sorry， 在昆士兰失掉了近20个席位。
那你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跟当地的这个经济因素构成有关系吗？
就是因为帕木党和民主党的脑袋，
拨票。
我觉得就这就是很明显。我说你不让大家可以看，这个昆士兰州。是那个帕尔默党和那个一国党最猖狂的地方，对吧？他居然能在这个地方能够输掉近20个席位，那么这让我不得不考虑到不得不为我们今后担心，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真的是变了，这个国家变得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那么包容了，这个国家变得是更加的排外了，所以我对澳大利亚我觉得我是非常担心。
好的，好的。
我个人觉得让工党输掉的原因就这么两个。
嗯，好的，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
不过话会话说回来，
好，石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
三年公水轮流
转，对吧？
下次再来过。
对，就是每3年有一次机会啊，大家可以寄选票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谢谢啊。
好，谢谢石先生，谢谢参与观点哈。嗯。好的，那么邓老师，刚才这位听众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很有意思，也相信是很多选民在心目中大家听过或者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联盟党会管理经济，说工党是不会管理经济的。其实我们看到哈，在这一次选举当中，纵观全国的话，也有人说的话，经济问题是导致工党失利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呢，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就是说选民普遍对当前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整体还算是满意的，所以说呢，他们不愿意冒着风险去换另外一个政党，然后再加上可能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概念存在，就是联盟党会管理经济，工党只会浪费钱。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就是经济专家，他们认为说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经济啊目前的表现良好是得益于在国内外许多那种主客观的因素啊。在这个当前环境下，谁来管理经济的话，那只要不犯大错误，那经济表现都会不错，相当于是谁来管理经济，谁就能够赢得一个可以把经济管理好的一个好名声，相当于是捡了一个大便宜。那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您这里好几个问题啊。首先我去讲讲，大家都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联盟党会管理经济，工党只会浪费钱。
嗯，
那么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嗯，
应该说更准确的说法呢，就是说工党领导下的政府的财政赤字的年份呢要多于联盟党领导下的这个政府中的这个财政赤字的年份。
嗯，
那么能不能够用这个财政赤字来判断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善于管理经济的这个政府呢？作为就是说从我的背景来讲呢，那我可能不会同意，因为赤字不见得是个坏事情。管理一个国家不同于管理一个家庭，那么有的时候它确实就需要赤字，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大家也可能如果记忆犹新的就是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那么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唯一的逃过了一个经济危机的这样一个发达国家。那么说，跟当时的这个工党政策的这个财政，工党政府的这个财政政策应该说是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嗯，
所以说你要说他不会管理经济嘛，那么这样一个政策呢，我个人来讲，还是说挽救了澳大利亚，可以说。这样一个说法呢，可能是大家很容易的去把这个政府和家庭呢把它等同起来。
嗯，
好，那么您主要的问题就是讲，那么是不是谁来管理经济呢都能够赢得一个好名声。
嗯，
我个人觉得呢，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过去的28年吧， 那么澳大利亚呢一直是有经济增长，可以说在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来讲，澳大利亚是保持了连续经济增长最长的这个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在这个过去的二十几年呢，应该说是联盟党和这个工党执政的时间呢都差不太多，所以说应该说如果你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来衡量这个会不会管理经济呢，应该说两个党呢可以说它的这个业绩应该说是都差不太多。
嗯，
所以说我是觉得确确实实这个管从这个是哪个政府来管理经济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嗯，好的，谢谢您邓老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我们插播广告之后呢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来表达一下您对这次联邦大选结果的看法。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稍微好，陈先生。
好，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听众嘉宾好啊。
上午好，请说。
你们对大选好像这个宣传啊比较及时啊，就是说数据啊，还今天好像还在早上6:11好像还在继续点票，是不是？
对对。
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说很好的。那么这样，这次大选呢，就是工党那个没有赢得胜利，或者是联盟党取得胜利，我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意外不意外啊。
嗯。嗯，
因为我们来了30多年了，每年大大小小那个地方选举和那个州选举，然后加联邦选举，这是输输赢赢很正常的。
嗯，就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的话，政党更替哈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
对，那您认为的话，这次就是联盟党赢，工党输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就是说那个极右势力抬头，因为。这个我比较赞成那前面一个先生，就是他这个数据啊，你在昆士兰丢了那个28席啊或者26席，
嗯，
你这个问题是引起注意，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个更大的层次，就是说首先我对那种选举谁输赢我一点不激动，我为什么说我在网上也就随便是说了说，我就说我压那个工党会赢，是基于因为霍克在他大选2天前过世了，一下就把那个民意啊就是focus 啊就是那个就是吸引过去了。
嗯，
那么可能我就是这个判断，实际上对谁输赢我根本不在乎。
嗯，
因为为什么经历很多，那么就是说一个极右的问题呢，就是说在 Pauline Hanson 和那个 Palmer 在 Queensland 确实是很厉的，因为 Queensland 这个发展啊就是这个基础啊就是出口啊它都应该说都是应该很大的丰富的资源的。
嗯，
那么现在然后呢他这个经济呢没搞好呢就怪那个一个党，我认为这个不对的，因为什么呢，你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也建立在很强大的出口上，主要是跟中国关系还比较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工党不会管理经济，工党这个乱花钱的这种呢，就是说有一种就是惑众啊，就是贬低就是对方来惑众，这个问题我认为实际上就涉及到更大层次一点，就是那个阿里斯多德就是3种选举里面的民主选举里面最差一种。
对，陈先生呢说到经济议题的话也是很多选民的关心的，那就您个人来说的话，经济议题哈，两大政党在竞选时期推出的承诺，您认为谁是更适合澳大利亚现行经济的情况的？
我认为联盟党呢，它从这个过去积累来看呢，它比较有一个惯性。
嗯，
那么工党呢，它是主要呢，就是说，我认为这是工党失误呢，就是说，也不是输赢啊，就是一点失误，不要把那个输了比赛或者就像输了大选，嚎天动地、大放悲声，一点没有必要啊。这个，因为很正常的，3年以后再来，因为他工党呢是这样的，他主要靠就是依靠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那我去年还前年我在5.1节过了那个 Chinatown 也是5月份，一批人拿了个游行，结果我还拍了视频呢，还在唱国际歌呢，你这所以胡子拉碴，手臂上画了青龙，这个是事实啊。但就是工党呢是这样的，他主要依靠呢就是劳动人民，那个就是大家要那个价值啊，就是平等价值，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两年来看啊，你这个工党的理念肯定要更新的。
嗯，好的。
因为社会在发展，媒体在这个交叉的信息很快，你不能老是要那个，你在那个主党那个理念上，你要一个突破，一个更新，那么发展经济也要一个有效的手段。
好的，好，嗯，好，谢谢郑先生，好，谢谢你表达观点。
没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把话筒再交回给邓青老师哈。 邓老师，那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个联盟党连任的话，也就是证明他们之前的一些选举承诺会被兑现。那我们来关注几个比较重要的经济议题。首先就是啊，有关资产复扣税哈。啊，说到这个，就是联盟党对于资产复扣税的他们的立场呢是会保留，也希望呢可以以此来逆转澳洲房产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那这同时呢也是这个工党重点攻击的对象，因为呢他们会对这个资产复扣税实行一个部分的改革。那虽然我们说到哈，这个影响房价的因素是有很多的，但我相信这就好比是股票哈，那一条经济大新闻呢会给这个股市带来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现在这个就是联盟党连任了，那资产复扣税呢也会被完整保留了，那您觉得会给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至少在短期之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应该说作用非常有限。之前呢这个财政部做过一个估算，就是说认为工党的复扣税它对房地产的影响是十分的这个有限。那么它的原话就是说 they could put downward pressure on house price in the short term， 它就是说在长期内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它也只是说一个 could 然后 pressure， 所以说整个就是用他这个用词来讲，就是说他实际上认为就是说影响的可能性就算是在短期呢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说而且大家也看到呢，这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复扣税一直在这里，那么房地产这个市场的下降跟这个复扣税是否在和不在应该说是不是主要的因素。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的这个复扣税的保留呢应该是不会对这个房地产市场能够就是说打进一个强心针，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好的。
而且其他的政策可能会影响更大。
好的，谢谢邓老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2019联邦大选论成败。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是有关联邦大选的特别话题，2019联邦大选论成败。现场请到的特约嘉宾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
今天线上很多的朋友非常踊跃拨打电话，我们先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
这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对不起，是我吗？
是您，请说。
现主持人和广大的听众早上好。
你好，请说。
对这次联邦大选我是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怎么说？
刚开始节目时有一位这个观众跟我讲的就是非常精辟，一人很代表我的精神。我记不清是叫什么名字，太复杂了。
那您说一下你自己。
我觉得很接触。我认为这次这个联邦大选啊，我们可以从澳大利亚的国家的这个 DNA 它的先天基因的特征去看，澳大利亚从它的国土面积、人口这个规模都接近它，它是个工业化程度不是很高，经济处于三流，它的整个这个现代化程度规模也不是很庞大，但是它的政治很平和，文化政策是一种多元化，所以老百姓的幸福感很强。就接近老百姓的思想，他是比较保守的。他是关心自己的菜篮子，我的房价，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孩子的将来，我本身的将来怎么样。你叫他大起大落，他不干的。你们那些强国，你们要搞你们就搞，我们跟我们没关系。
所以说您觉得像有些选民的话，他们对于当前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是满意的，他们不愿意冒着风险再换下一个政党，是吧？你
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思想状态。加上澳大利亚，他现在这个外交上面有点不确定，左右摇摆。在经济上，他靠美国，但是在经济上，他。基于他的这种政治基因，他不想跟中国走得太近，也想赚中国人的钱。
对，陈先生说到澳大利亚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哈，就是总理莫里森说过，中国是客户，美国是朋友，您怎么看待这句话呢？
他还是倾向于美国。
嗯，他这句话说的对吗？你觉得这个描述的是不是到位，是不是正确？
非常非常的有政治上面的问题。
嗯，您怎么看
呢？你这个就是把利用，对中国是采取一种经济上去利用他。
嗯，
不是当为一种平等的一个朋友去相处，互相共利共赢，大家共赢，在经济上面你好我好大家好。
嗯，
你是认为我就要赚你的钱就行了？你是我的客户嘛？你澳大利亚你是这么大的雇主吗？你有这么庞大的，你跟中国你平起平坐你是谈不上的。
嗯，所以说
你是相当于一个广东省甚至一个省的这个 GDP。
OK， 对，所以说你这个话像这个就是联盟党对于
万子尊大。
嗯，就是对于中国的立场的话是利用哈，对于美国的话
是
立场立场
一致。他讲反了，
好的，
他讲反了，知道吗？
嗯，
这个问题就是这种知道应该说不应该这么说。
好的，好的，谢谢陈先生，好，谢谢你表达观点。之后还有蛮多听众朋友，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哈，谢谢您。
OK，
好，我们接听这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这个评论全都歪了套了，歪了套了，就跟他妈的这人呢，有时候上当受骗，真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次大选呢是比较肖顿，应该是可以赢的一场大选，但是在那些新闻媒体这些政治正确的忽悠下，给了他一个虚假的名义，把他吹捧到了天上。所以嘛，在这次大选当中，气候、房地产、移民通通要进行大的变动。你不想一想，那些给你的所谓民意是真的吗？那是假的民意，那是被忽悠以后的民意。在这些报纸的这些忽悠下，这些报纸甚至不允许我们澳大利亚公民对总理的候选人的品格进行质疑，还要在埃及报上对质疑他的那些女士，有姓李的女士，大家的批判。结果到现在呢，我到现在还怀疑比较肖的那件事是真是假，我不相信他说的东西。所以一系列的东西呢，是被这些左翼媒体给忽悠坏了。比较肖的本人是一个右翼倾向比较严重的人，可是在这次大选当中，他被整个工党给绑架，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激进的政策，这样子嘛，把澳大利亚的真正的选民给惹恼了。这些民意测验就跟美国的民意测验差不了多少，在这些政治正确的舆论引导之下，从中学、大学到大学教授、新闻媒体，一系列东西，只要跟他们观点不一样，他们都不允许你发言，不让你们说话，所以大家干脆就来个不说话不想。我们到选举的时候用选票来说，说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另外一个就是霍克这件事情，在澳大利亚待了很多年的人，他们应该明白，霍克总理那个时候的工党跟现在的工党是大相径庭。我们想到霍克总理的时候，就想到以前那一个关心家庭、关心宗教信仰、关心一般性贫苦老百姓，不受那些左翼政治政党那些诱忽悠，这么一个霍克总理的一个政党，他是一个老的工党，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也是受了那些舆论的忽悠。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次工党的失误是被那些左翼人士、那些乌托邦人士彻底给忽悠了。
好的，谢谢赵先生，
受骗了，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谢谢。好，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这位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哎，你好，
哎，
是我吧？
是您，请说，您怎么看这次大选？
我是想问一下，那个阿达尼那个煤矿工党是支持那个煤矿，还是因为气候变化不支持那煤矿？
他实施的政策最终会导致当地的就是会跟矿业相关的一些失业，以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上千亿元的一些经济损失。所以有人会认为，无论是企业也好，还是矿工也好，损害到了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所以说这是他们倒戈的一个原因。对，
就是说对党说那个气候变化什么的，就是要反对这个煤矿，对吧？
对，其实两党的话在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上都是支持减排的，只不过呢幅度不一样，像这个就是联盟党可能比较保守一点哈，工党更加激进一点。好的，王女士哈，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即将结束了，可能没有时间跟您聊更多，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在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青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邓老师。
谢谢。
嗯，好，也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在我们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特别是在 Facebook 上呢，继续就联邦大选的结果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